默默到来，故事如你，我是小默，和你来聊聊我们平常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今天这期节目会比较自我，聊的是我自己的心情。我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你过得好吗？你喜欢自己吗？你的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呢？今天一早上，我刷了一下朋友圈，然后我的某种情绪好像就到达了顶峰。我发现无论是我熟悉的不熟悉的朋友，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呈现给了我一种对生活、对事业，或者说对挣钱充满了极大的热情。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世界各地飞，看展，去矿区，去干什么呢？去找宝石，去买珠宝。他乐此不疲，充满热情。他的专业度越来越高，当然我相信他的财富也越来越多。有朋友一心扑在工作上，工作越来越好，他甚至说，我没想到自己40岁的年纪了，却前所未有的充满干劲。有朋友则是一整天一整天的写稿赶稿，他永远都有新的故事，永远有新的生活要去体验。还有做幼儿培训班的，开发新课程，举办各种比赛，风风火火。也有朋友开着服装店，天天好像都有新货。他打扮得又美又有气质，在镜头前落落大方地展示新品。当然也有人晒旅游，晒美食，晒其乐融融的一家人。虽然我知道朋友圈嘛，很多人只是在展示积极向上的一面，然而我还是会不自觉地想到我自己。也可以说我其实早就已经在想了，只是别人的生活恰巧提醒了我。而我呢，为什么我每天能干的事儿那么少？录一点音，目前主要是和知音合作的故事，一天录一个故事，基本上就不能够再录其他了，然后剪辑上传，常常还要搞到晚上10点多我才能够发布。周三周六多一期默默到来的常规节目，也要拖到10点多。如果哪一天能够提前发布，那就是效率很高了。然后还能做点什么呢？那就是敷衍一个早餐，稍微认真地做一个晚餐。孩子不回来吃中饭，那就随便填饱一下。再就是做一下卫生，有时候也只是简单地收拾一下桌子，叠个被子，把放得乱七八糟的书整理一下，把扫地机里面的垃圾框出来。有时候会更细节一点，会整理一下衣柜，会抹一下灰。然后又到晚上，吃饭，做作业，练琴，洗澡，然后再工作一会儿。日复一日，没有社交，当然我也不喜欢社交，甚至很害怕。我只是强调，我没有把时间浪费在社交上，我也极少去到市里，我基本不看电视剧，我也没有看多少书。那为什么我还是只能做那么一点点的事呢？为什么别人能做那么多的事情呢？这就会让我陷入自责，我会觉得是我的拖延让我变成这样，做不成什么事，也没挣什么钱。我会在刷手机的时候自责，逛购物网站的时候也自责，坐在电脑前什么都没有写出来，什么好文章也没有找到，想联系的作者也没有去联系，然后回头望一眼乱糟糟的家里，也会自责。就像听友群里有人建议我直播，天哪，我也只是礼貌地说可能会直播吧，我不知道这个可能在什么时候，我很容易紧张，也不知道跟人聊什么，这个时候也会有些自责，因为大家都在直播啊，原本也可以直播的呀，可以做更多的事，可以做得更好啊。 我也会为了找一个故事找得眼睛都累了，结果没找到，然后就动心思，那就自己写吧。构思半天，写了很多个半截的故事，又觉得这故事也没什么要说的，然后就放弃了。因为嫌弃自己写得不好，嫌弃自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这种情绪会常常翻涌出来，我可能以前也表达过，只是今天这种感觉又到了一个巅峰。因为我开始觉得我自己住在一个小小的壳里，好像永远有要忙的事，但永远也忙不完，可是又没觉得做出了什么，一天就过去了。我也并不是羡慕谁的生活，我只是羡慕别人的经历，别人的热情。就像今天看到一个段子，段子是说，我默默检讨了一下自己，长相不行，性格不行，身材不行，唠嗑不行。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支撑我过了这么多年？后来终于想通了，我饭量还行，睡觉也行，我人气不行，但我气人行。然后人家哈哈哈的笑，我却很难过的发现，我饭量是越来越不行，睡觉也不行，气人更是不会，只会气自己和被人气。这真的是，你们会有这样的时候吗？否定自己，责怪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我特别感谢，当我想这些的时候，我打开了作者沈书之的公众号，因为他今天推送了一篇文章，他非常细致地描写了他今天准备出门去看电影以及一路的心情，还有他遇到的难题。而他所说的难题正好也是我今天在思考的问题。他说今天的难题是，我可以因为自己一天仅仅只是写了毫无难度的日记，哪怕有3000字，打扫了卫生，看了一点书，接了小孩，而没有写作或做其他能挣钱的事而原谅自己吗？我可以因为这些事肯定自己，而不是又一次谴责自己逃避或浪费了时间吗？看堕落的审判，我告诉自己，进步是必要的，面对自己和真实，不做自我欺骗是必要的。那么我们不做事而不感到焦虑或愧疚，会是一种自我逃避吗？还是我应该将之看为一种应当更进一步的面对自我和真实？我可以仅仅只是写了日记，打扫了卫生，看了一点书和接了小孩，而肯定自己是度过了充实的有意义的一天吗？可以说这其实就是在真实的活着，可以这样说吗？我觉得我需要踏出这一步，否则我可以做什么呢？除非把自己绑在电脑前，写出一篇又一篇满意的稿子，否则我就会对自己做的任何其他事做出否定，觉得是浪费时间，逐渐暴躁，失去耐心，隐隐感到焦虑，甚至连去公园观察也会让我在内心的另一面不自觉焦虑。我要在自我实现和自我剥夺之间测量出那道真正的线，否则我这样鞭挞自己，害怕自己又跟以前一样，其实只是在找借口拖延，是不是就和工作狂只有工作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有价值是一个道理？然后我又想了一会儿，也许我清楚了一点，就是无论是做的时候或不做的时候，都要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的。写作是为了自我，不写作去生活也是为了自我，这是自我的两面及多面，而不能让自我被不写作我就毫无价值这种虚妄裹挟，这才是其中重要的地方。如果意识不到不写出好的东西我就毫无价值，和只有挣到很多钱我才能安心， 不能出人头地，我就是失败，同样也是一种虚妄的观念，就分不清写作是因为我想通过写作表达我自己，和不写出好的东西我就完全没有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我们可以选择这一天努力写作，也可以选择这一天只写日记，选择这一天只接小孩，选择这一天只是吃饭、打扫卫生和见朋友，选择这一天只是去公园走一天。关键是在做这些时，我们内心是清晰的，知道自己是在作为一个主体，在清晰地生活着。这自我注视的清澈的目光，才是关键的所在啊。但这种两面的挣扎，是多么的难，多么的难以找到那中间的平衡啊。这就是沈淑之的文字。我没有他这么精准的表达，我讲不出我要在自我实现和自我剥夺之间测量出那道真正的线这种话，但是淑之所写下的正是我心里的挣扎。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真的轻松了很多，只不过他说的是写作，我说的是做节目，因为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可能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说清楚，是不是？这期节目是我的一个出口吧，说一说会好一点，就说到这儿吧。谢谢你们耐心的听完，祝你今夜好眠。小莫在深圳和你说晚安。